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是一群可以唱新歌，可以围绕你宝座特别的一群。我们也要学习像大卫一样跟你说，这一生一世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让我们能够住在你的殿中，常常可以瞻仰你的荣美，并且使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向你求问，因为我们知道你乐意听见我们的声音，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。就今天清晨，你的孩子们还是渴望听见你的教导，求主你用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们每一位，来教训我们。我们借着几千年前在旷野，在过约旦河之前，摩西所传讲的话语，我们知道里面的真理也是对我们今天所说的。但是主，我们需要你为我们打开这个奥秘，好使我们能够遵行，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信心，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。主，我们为这一段时间能够学习生命记向你献上感谢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有一个心意在每一个听见的人的身上，我们都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你，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不管讲的听的，求主你的灵膏抹我们，引领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继续把昨天没有讲完的、没有解释的再讲一次，所以我还是把生命记第十一章十三节到十七节再念一次。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。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有没有小字，小字说原文作我，就是指神。我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，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、新酒和油，也必使你吃得饱足，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。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心中受迷惑，就偏离正路，去侍奉敬拜别神。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就使天必塞不下雨，地也不出产，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。这是神的话。昨天讲到摩西对着那一群曾经跟埃及有关系的、有挂钩过的百姓说话，让他们回想这位神他的大能。任何与神对他的子民计划的拦阻一定会被挪开，因为神已经定义，当他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定义朝着，我们可以讲远一点，定义朝着十字架进行了。所以没有一个权势，没有一件事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拦阻神的计划。因此前面重复又重复在讲的，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，作为神的子民，你不要回头去看，你不要手扶着犁往后看，往前看你才能够把犁沟犁直，你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。我们的神常常对我们说，他在我们前头行，这个意思就是你眼睛要看前面，你不要往后看，他在我们前面走，如同云柱白天在前面走，你看着，你看着他。什么时候你把你的眼目转开，往旁边看，往后面看，你就会迷路。你知道为什么圣经常常讲我们是羊吗？羊吃草，你如果仔细观察有机会的话，羊是低着头吃草，猛吃猛吃，他几乎不看的，他是听声音的，他看前面羊的脚他就跟着走，所以最前面那一只就看着牧人往前走。但是如果这只羊走自己的路，往旁边去了，旁边有更好的草他走了，他不看了，他就迷路了。而迷路的羊不会知道路回来的，一定要牧人去找才能够把他带回来。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，让我们放在心上。摩西告诉了他们之后，再一次的把他们的眼目带到要进去还没有得着那一块地，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的地方。 你不要往后看，不看埃及，但是看什么？就是看神为你预备的那流奶与蜜之地，迦南美地。在那个地方，你不要再靠自己，你可以依靠神。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要谨守遵行他今天告诉你的一切的话。这些话神告诉摩西，摩西告诉百姓，这些话就是生命。生命记后面摩西都再一次讲，这些话不是与你们没有关系的，这些话就是你们的生命，就讲得这么清楚。所以我们会看见重复又重复，重复又重复，直到你听进去了，原来神的话就是我的生命。有谁不爱自己的生命呢？你若爱你自己的生命，那你就要谨慎的听了，仔细的听了。所以我们昨天讲到他比较两个地方不一样，十三节，你们若留意听，留意，留意，不仅是眼睛耳朵都要仔细的看，仔细的听，还有你的心，心要放对位置。摩西你在讲什么？我听进去了，跟我生命有关，我听进去了。你们要爱他。其实遵守诫命跟尽心尽性尽意爱神是一体两面，一个铜板的两面。你不爱神，你不会遵守他的命令，你遵守他的命令就是因为你爱神。那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字说原文，原来所写的圣经是这么讲的，好像在这个时候摩西在对他们讲话，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好像神发出声音来对他们讲，我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，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，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。你听见没有？听见神在讲话的声音吗？摩西讲是间接，现在他用我还是喜欢他用我，我直接，神直接对我们讲话，我必必必，他不仅只有你们，还有什么？你们的牲畜，希伯来人以色列人是牧羊的，牛羊牲畜这是他们的产业，游牧民族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就是草。所以我们说他们逐水草而居，不用了，你进去定居，神应许我必使地上自然长草，绿油油的一片。我们去过以色列几次，每次去的时候都是春天，其实是最美丽的时候。从北到南走下来，除了沙漠地方之外，真是绿油油的。那我们就听到阿拉伯人几世代都住在那里的人说，他说他们发现真的有一个不一样，那个不一样就是在1948年以前，那一块地荒凉的，那一块地没有绿色，种什么也不长，很辛苦的，贫瘠。以色列百姓在那块地上很少数的人在，总的来讲他们是被分散在列国的。所以军兵历代以来攻打这一块地，打来打去也没有人说真的就占领这块地，因为这块地没有可羡慕的。甚至美国的大文豪叫做马克吐温，他有一次就来过，他就讲这个地方怎么会叫做迦南美地、流奶与蜜之地呢？一点都不吸引人的，没有草木，好像是一块被咒诅之地。但是1948年之后，我看了一个报道，1948年那一年所降的雨水是几百年以来总和都没有那一年多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神再一次的眷顾这一块地。所以以色列这一块地的雨水、秋雨、春雨是神的眷顾，神的眷顾。摩西在后面讲，他说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心中受迷惑，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。我不知道他这个是警告还是预言呢？这些百姓真的一进去就去敬拜别神，为什么？因为迦南地的人拜巴利，巴利就是雨神，所以迦南人呢，每次一到需要的时候，哇，就是开始膜拜巴利，然后就下雨了，所以他们认为这个雨水是巴利。 因为他们的膜拜，所以才降雨水。那这些以色列百姓刚刚进这个迦南地，神已经应许他们了，我会降秋雨春雨给你们。我相信他们就是如同扫罗一样，等不及撒母耳到，就自己先献祭了。他们以为自己聪明，应该下雨了，怎么没有下雨？那就是要跟他们一样去拜，所以他们去拜，偏离了神。神让我们看见他是全地的主，他按时候，按他的时候降雨在这一块地上。所以我刚刚讲到1948年之后，这些阿拉伯人世代居住在那块地的，他们看见一件事情不一样了，就是有雨了，就是有雨了。这一次是神主动把他们带回来的，把以色列百姓带回来的。神定义就是要来眷顾这块地，虽然他们还是不认识，大部分的犹太人不认识神，但是神因着他的名的缘故，他再一次眷顾这地。我觉得我自己都可以做一个见证，因为我第一次去是1999年，那一次我们也是三月四月的时候去的。我感觉就是从加利利海一直到耶路撒冷，看到山也是绿的，地上也是绿的。可是经过十年之后我们再去，我印象非常的强烈，就是真的不一样。不仅是绿油油的，而且树在那个不可能长树的地方都长出来了，橄榄树、无花果树，还有很多野枣，很好吃，那个甜的野枣，在靠近死海的旁边。第一次去真的是荒漠，真的是旷野，可是这一次去不一样了，一片一片的枣野树林。我们这一次去没有到南地，那据说在南地旷野都开花了，开玫瑰花。神的话语应验在这个时代，在众人的眼前。所以不要看到战争，阿拉伯人打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回攻，感谢神，今天早上的消息是停火了，加沙跟以色列宣告停火了，感谢主啊。你在那块地上你就会看见不一样，但是不是因为以色列百姓，是因为神的眷顾。摩西当时在跟他们讲的这些话语是神告诉他的，说你们进去那一块地不像你们在埃及。你知道我们在讲，不是说哦，你做基督徒或是说你是神的选民，你什么事都不用做了，你只要坐在那里就好了。不是的，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讲，他还要撒种，他还要挖地。我们来看一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保罗说的第六节。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有纷争，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的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。保罗说，我保罗算什么，亚波罗算什么，无非是神的仆人，照着神给我们的来引导你们。所以第六节他说，我栽种了。保罗很辛苦的跑来跑去，总是往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去。亚波罗也是神的仆人，浇灌了，但是呢唯有神叫他生长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如果神不叫他生长的话就死了。你再用力，这些栽种浇灌都是需要用人的力量的，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他说后面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，与神同工的。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感谢神，这句话保罗所讲的这句话可以拿来当我们今天在讲生命记的注解。你可以撒种栽种，也要浇灌，可是叫它生长的是神。你在埃及你要去担水，你种植播种你要担水，你还用脚踏水，但是在这摩西告诉他们，摩西没有进去过，所以谁知道，神知道啊。所以神告诉他们了，神借着摩西告诉他们了， 那一块地是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之地，这些还不重要，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，有山有谷雨水滋润，台湾美国很多地方，但是那块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，是他眷顾的，从岁首到年终，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，这个就是重点。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我们可以计划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但是只有神才能够叫它成立。我们再看一处经文，就是在诗篇127篇，诗篇127篇第一节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怎么样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我们只念到这里，所以那个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就是神的眷顾，神眼目在你的身上，不是你，我们是与他同工的。保罗说我们与神同工，神非常喜欢我们跟他同工，这个同工的意思就是两个人要同心，要同心才能够怎么样同行，两个人如果不能同心就不能同行。所以你如果不跟神同心，你就不能跟他同行，明白吗？那你怎么跟神同心？你要知道他要的是什么。所以这就是前面摩西说，以色列啊，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要的是什么，你要知道耶，你要知道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。好，你知道他要的是什么，你就定义要照他的意思与他同心同行同工，那你就要看到一切神都做成了。他不仅顾念你，顾念你的地，连你的牲畜，连你的一切的一切他都顾念，这是神的话。所以我刚刚说我喜欢十四节小字那个我，摩西告诉你们是间接的，现在神接着，你看摩西跟神同工，他知道神的心意，所以神就接着说，我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，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。不仅可以收藏，意思是什么？还可以吃饱。有的时候我们怕明天没有了，今天就不敢吃，省得不得了，为了明天都不知道有没有明天。但是神让你放心，不仅有今天也有明天，不仅有明天也有今天，你可以安息在他的里面，你可以享安息，连你的牲畜都可以吃饱。这样的保证，这样的保障，我们一定要抓住，我们一定要学习，我们一定要相信，就是信，你一定要相信，不要眼目偏离，不要疑惑，不要摇动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我今天没有看到啊，但是也许神就是明天后天，他的时间呢，不是你的时间呢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看见，然后你心里就动摇，好了，信中就要受迷惑了，就要偏离正路，不侍奉神了，那个有一个结果，有一个结果。摩西讲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你们发作，你不是看到他发怒的声音，你就看到说你路都不通了，每一件事情通通都拦阻掉了，跟人的关系，跟事情所做的关系，通通都不为你效力了。如果是这样，赶快回头，要赶快回头，走回正路，与他同工。我今天就是要提醒大家，我们不仅跟他同心，乃是与神同工，他喜欢跟你同工。然后我知道体会很多，不是靠我自己，乃是靠我的神。我们这句话要背起来，撒迦利亚书那一句话大家都知道，背来背去背很多，但是从来都不应用到自己的身上。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6节， 他对我说，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，方能成事。下面第七节一样可以念下去，大山啊，你算什么呢？在所罗巴伯面前，你可以讲说，在我面前你必成为平地。大山啊，你算什么呢？在我面前你必成为平地。因为我不依靠势力，不依靠才能，我依靠我的神，我依靠神的灵，一切就能够成事。阿们，感谢主。这些以色列百姓，当我在读十六节十七节的时候，摩西的警告其实成为预言，预言在他们进入约旦河之后就实现了。他们果然去敬拜别神，果然天必晒不下雨不出产，果然速速灭亡。但是感谢神啊，他有怜悯啊，所以没有完全灭绝尽尽啊。神还是顾念他们，他们哀嚎的时候，四世纪每次都是哀嚎，神就听见，然后就帮助他们。过了四十年，他们又去拜巴利，又去走的学习迦南人的风俗，又偏离了神的路，然后神又让敌人来攻打他们，来欺负他们，他们又哀嚎，重复又重复。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看见是神的怜悯跟慈爱没有离开以色列的身上，因为他守约，所以他是慈爱，因为他守约，所以他是慈爱。当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我就真的一个感慨，一个感叹啊！以色列百姓如果当时在西乃山上，他们不要怕，不要怕闪电雷轰，不要怕光，可以说不要怕光的话，而愿意来亲近这一位大而可畏的神，让他们害怕，恐怕他的火出来会烧灭我们，就不敢了。这是他们的最大最大的损失，因为他们怕光。怕光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就是他们的心选择黑暗。那当时是因为有一个中保摩西脸上带光在他们当中，他们都不要看摩西的脸。所以如果在他们当中没有属灵的领袖，就完全在黑暗里了，完全在黑暗里了。所以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寻找那个光，我们要靠近神，我们要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。这是我们一再再重复的，你一定要，这是你的生命，你不能够不跟他有亲密的关系，你不能够不来靠近他。所以不要让你生命当中任何的拦阻，任何的困境拦阻了你来亲近神，不要。就是因为这些难处，就是因为这些困境，就是因为这些来打击你的，你才更是要他。学习诗篇里面，特别是大卫他的诗，他被逼迫，他躲在山洞里面，他无处可去，但是他跟神讲话，他转向神了。我们一定要学习知道说，这一位神常常在等待我们，常常在等候我们来亲近他。你信不信神喜欢听你的声音？信不信神等候听你的声音？在雅歌第二章告诉我们的，雅歌第二章第十四节，我的鸽子啊，你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岩的隐秘处，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，得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秀美。这是谁在讲话？这是你的神，我的神在讲话。你要在隐秘处，常常在隐秘处等候他，他也等候你，因为他想见你。神要见你，神要听你的声音，不要躲开了， 我们感谢神，今天我们从经文上学习很多，很丰富，我每一次都是领受就完全给你们，因为这也是我自己的领受。那你们要去反复的思想，要有回应，不要只听到，不要只听而不回应，不是回应我，是回应那位等候跟你讲话的神。我们低头来祷告，主，我们要回应你，我们也渴望听见你的声音，我们也渴望见你的容面，因此我们定义使我们的身，使我们的心受隔离，将一切不洁净的清除出去。我们要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自己，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自己分别出来，常常在那个隐秘处与你相会。主，我们要你的光照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要行在你的光中。主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我们也选择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我们选择单单依靠你的灵。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走这一条甘甜无比的道路，因为知道你不仅与我们同行，你也在我们前头行。愿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你，奉耶稣宝贝的名，阿门。